今天聚会的主题是道成肉身的耶稣。首先我们代表基督徒之家欢迎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所有的朋友们，请你们起立。后面还有没有？后面还有没有？一遍没有了啊。因着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不一一的介绍各位了啊。我们将在下一次福音班的聚会当中啊，我们再来啊，一一的啊介绍大家啊。现在我们用再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每一位朋友们。好，请坐。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先有一点祷告。慈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我们满怀感谢的心，满怀感恩的心，也满怀喜悦的心，今天聚集在你的面前。2019年就要过去，新的一年就要来临。在这去旧迎新的时刻，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更近了，更近了一步。主啊，恩典的大门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就要关闭。主耶稣给我们命令，要我们去传福音给万民，让他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主啊，今天就是你悦纳的日子，也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我们把今天的聚会完全的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圣灵亲自带领这个聚会，求圣灵在这里做无往不透的工作。所有来到你面前的朋友们，主啊，求你打开他们的心眼，看见除你以外别无拯救。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你祝福这所有每一位朋友，也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所有神的儿女，祝福今天的聚集。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下面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耶稣我救主降生马槽中，请四亲的姊妹为我们弹一遍，然后我们一起来唱。来，第一节，耶稣救主降生马槽中，成为有万子来心里苦痛。哦，这真心岂值得我承受？他来寻我，寻我，他来寻我。 般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谁生在马槽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在家里，或者生在医院里。但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却没有他斩首之处。他生在马厩里，躺卧在马槽里，他离弃宝座，撇下王冕，为了什么？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我们所有的人，为了拯救我们。请听诗歌《离弃宝座，撇下王冕》。
这一首诗歌在我们这边聚会的弟兄姊妹们都很熟，所以呢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唱。那朋友们，如果你们只是第一次听，但是也不是那么容易，不容易跟你们，就跟着我们唱吧，反正字都在上面哦。好。
圣经告诉我们，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愿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今天属于主耶稣，请听诗歌，我今属于主耶稣。忘记自己的孩子，既或有忘记的，我总不会忘记你。请听诗歌，莫把我漏掉。
Oh.
谢谢诗班的弟兄姊妹。下面我们请讲员林希海弟兄释放信息。
弟兄姊妹朋友们，祝你平安。我们还是有点祷告。主，我们恭敬地将以下的关于奉献在你的手中，求你圣灵大大的助攻，求主将预定得永生的数目借着今天早晨的福音聚会加给你的教会。我们把所有的颂赞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早在3500年前，神曾经跟一位神人摩西有一段对话。摩西可以说是犹太教的创始人，是以色列的民族英雄，神借着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我们只知道林肯宣告了解放黑奴宣言，其实摩西就像林肯一样是个伟大的人物，他可以说是真正的以色列的国父一样，把这些犹太人原来在埃及为奴仆的把他拯救出来。那么当神差遣摩西要去拯救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神跟摩西有段对话。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如果问我说神叫什么名字，我们今天来信耶稣啊，相信神，你要知道神的名字到底是什么，他名字所包含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摩西就问神啊，我如果告诉他们说神打发我来的，他们如果问我说那神叫什么名字，如果你连神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你怎么知道是神，我怎么相信你是神打发来的呢？所以啊，神就回答说，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个是个伟大的启示，神是自由的，是讲到神的自存性，神是拥有的，是讲到神的永存性。也就是我们这位属性的神，他从亘古一直到永远他是神，在时间还没有起手之前他是自由的，自我存在的，不像我们人，人需要被创造出来，我们是被父母生下来，但是呢，神是自我存在的，而且他是拥有的，跟我们人也不一样，人在百岁过后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神呢是永远长存的。所以这句话是个很大的启示，讲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自由拥有的神。所以神对摩西说啊，你可以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那这是中文的翻译啊。早在100多年前啊，我们中文这个和合本圣经啊翻译成功的时候呢，他为了让我们读中文的人比较好懂，所以他把这句话就翻成我是自由拥有的。其实他的希伯来原文呢，翻成英文的话，我是自由拥有的，他英文是 I am said I am。 所以神的名字是什么，就我是，那我是这个我们中国人听起来就很不懂了，我是那我是，神的名字就两个字叫我是你说神啊，你叫什么名字，神说我是你说神啊，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神说我是，他的名字就是我是所以我们不是很懂，但是这句话意义非常的深。什么叫做我是呢？也就是说我是神，在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经常出现一句话，就这是我耶和华说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别的神，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独一无二的真神。当你敬拜他为神的时候，他说我是，他就是那位神，这个很重要。今天世界所有的宗教没有一个人敢宣称自己是神的，比方说像儒教，我们中国人很推崇的孔子，他只是渴慕仰慕那个真道而已，他没有说自己是道，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他没有说我就是道。道教的创始人老子，他没有说自己是道，他只告诉你说道德经第一句话说道可道非常道，什么意思，就是这个道如果可以说出来解释的清楚，它就不是永恒长存的道， 所以别人问他道是什么的时候，他我也说不清楚，他只知道有个道存在。那么伊斯兰教也是一样啊，释迦牟尼啊，对不起，穆罕默德说万物非主，唯我真主。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使者，他说自己是使者，没有说自己是神。那佛教呢，严格来讲佛教创始的时候它是无神论的，只不过后来从啊这个一直传掺杂了很多印度教的宗教迷信，再加上到了中国的时候很多民间的信仰掺杂在其中的时候，给人一种错觉，认为佛教是相信神的。感谢神，我也有基督教，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你问他说你是神吗，他说我是啊，他告诉你他就是神，这个很重要。比方说今天啊，我的儿子叫我说爸爸，我说我是你的爸爸。但今天如果另外一个孩子他三岁，他看到我的时候觉得我长得像他爸爸，我们经常有这样的经验啊，一看一个背影像我爸爸，他就在那里叫说爸爸。当我转身的时候啊，我就说孩子啊，你叫错了，我不是你的爸爸。亲爱的朋友们，你今天敬拜世界所有宗教的教主，你对他说你是我灵魂的父亲，你是我灵魂的爸爸，你是我的神，他说对不起孩子，你叫错了，我不是神。但是我们所信这位神，他说我是那我是，强调两次，我是神，就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独一无二的真神，我是那我是，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什么叫我是呢，也就是说我是个伟大的启示，就好像神开了一张空斗的支票，在上面签上他的名字，里边是空白的，只要你需要什么你填上什么，他就是你的一切。当你迷茫的时候，神说我是你的方向；当你忧愁的时候，神说我是你的喜乐；当你无助的时候，神说我是你的帮助；当你缺乏的时候，神说我是你的供应；当你伤心的时候，神说我是你的安慰。神是我们的一切，这叫做我是。这样子讲我们还不是很懂，所以说过了1500年，在2000多年前，圣经说有一子为我们而生，有婴孩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所以今天在基督教的世界里边，我们称它是传统的圣诞节。耶稣基督是有一个降生日子，但不一定是在12月25号，这是基督教文化里的一个东西，但是圣诞节是因耶稣而来，这是个事实。所以说早在2019年前，神的儿子基督耶稣他道成为肉身到地上来，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叫道成肉身的耶稣。什么叫道成肉身呢？什么是道？约翰福音1章1节，这个孔子所讲的朝闻道夕拾可也的道，老子所讲的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到底是什么呢？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启示出来，约翰福音1章1节说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神自己就是道，那永恒不变的道，那生命之道。所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有一天这位神他道成为肉身，神成为人，五行的神在人的肉身当中显现，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万王之王，万族之主，竟然为我们成为婴孩的样式，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故事。他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位神成为有血有肉的血肉之躯，行走在人世间33年的时间，他与门徒同吃同睡同住，教导很多天国的真理，传扬神的福音，医治病人，就是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啊，在整本约翰福音里边，总共有7次 提到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提了七次。当主耶稣道成肉身过后，他就真正的把神的名字说我是啊，就启示出来。本来我们在3500年前听摩西讲还不是很懂，到了2000年前，主耶稣到地上的时候，可以说主耶稣是犹太教的是基督教的创始人。这位救主，他把神到底是怎样子一位神，完全的启示出来。在旧约，神对摩西讲我是的时候，好像是很底片。现在我们都是数码相机了，这都是智能相手机拍照。我们知道已经柯达照片啊，我们都是先有个胶卷的啊。我记得那时候这个胶卷只有30几张啊，第一张还没有用的。那么这个照片拍好过后呢，还是在个底片当中。这是神对摩西启示的我是，那我是。到了新约，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那个底片已经被洗出来了，成为一张可以观赏的图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这位神到底是怎样子一位神。好，现在我们来看耶稣所讲的七次我是。第一，他我是生命的粮，约翰福音第6章51节，请弟兄姊妹朋友们跟我们一起读出来，1、2、7，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要是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约翰福音第6章是主耶稣跟当时犹太人的一段对话，因为犹太人在旧约吃过玛纳，我们不详细去解释啊。那么犹太人就挑战耶稣啊，他说摩西叫天上降上玛纳给我们吃，你说你是从神那里来的，你写行个神迹给我看看，叫天上也降下玛纳来。那么主耶稣就回答说，我就是那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这个玛纳在旷野里边养活以色列40年，200多万人，他们没有饿死在旷野，就是因为每一天早晨露水降下的时候，玛纳降下来，太阳一上山玛纳就消化了。耶稣就告诉他说，我就是这个玛纳，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这个生命的粮，你如果吃这个粮就被永远活着。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什么叫生命的粮呢？我们人说啊，民以食为天，人是铁啊，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是真的。你如果3天3夜啊不吃不喝，我保证你手脚无力。所以身体啊，每天1日3餐都需要饮食，身体需要饮食。但是我想今天我们不生活在非洲啊，如果你在美国也好，或者在中国大陆也好，在饮食上确实是没有缺乏啊。中国人自以为傲的就是解决了14亿人的温饱问题。为什么袁隆平现在会啊有这么高的成就，大家纪念他呢？就发明了杂交水稻，解决了这么多人温饱的问题、吃饭的问题，没有向世界输出饥饿。但是我跟你讲，中国也好，美国也好，我们不缺身体的粮食，但是我们缺的是心灵的粮食。所以我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现在人的观景，叫做物质丰富，心灵虚空。你会发现2个指数，一个叫 GDP 的指数，一个叫做幸福指数，这两个是不能成正比的。你去看啊，有人曾经就了解过，做过调查，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他们做过详细调查，说中国的 GDP 现在是全世界是第二，对不对啊？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呢，他们在调查全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在世界的排名是多少位呢？我这个告诉你的大概是2015年左右的数据啊。到那个时候，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是全球第93位。那你想一下，你虽然身体是吃饱了，但是你的幸福感真的增加了吗？你内心的满足感有吗？所以经常有人会问一个问题，你幸福吗？亲爱的朋友们，你身体是吃饱了，但是你心灵不一定满足。而感谢神，耶稣就是这个生命的粮，他能够给你内心有满足。23篇第1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有一次 有位姊妹啊，在公开聚会当中，她在背诗篇23篇，但是她上去的时候慌了，她背不出来了。她背完第一句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下一句就忘了，她想了半天想不起来，最后她就凭着自己的感觉，她这么讲，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就够了。什么叫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呢？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就够了，没有什么别的需求了。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有耶稣做你的牧者，这就够了。如果有耶稣做你生命的粮，你内心就有满足。这是第一点，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给我们有满足。第二呢，在约翰福音第8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二七，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光会给人方向。开夜车的时候啊，最重要的是车要有大灯。出门的时候开车需要导航，这眼睛在天上，卫星导航。所以人生需要有指引。我们这帮人为什么跨过整个大西洋，跨过整个太平洋到美国来呢？因为你崇尚一句话，你相信一句话，读万卷书也要走万里路。所以有人说读万卷书也要走万里路，甚至有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如果你读万卷书没有走万里路啊，那对不起，就好像一个书呆子一样啊。如果你只走万里路没有读万卷书啊，充其量也就是一个邮差。但是我今天再补充一句话，读万卷书也要走万里路，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但走万里路不如有高人指路。人生路上啊，有人指路很重要，叫做碰到贵人，他给你指点迷津。你去看中国的历史的话，周文王为什么会成功？周武王，因为他碰到了姜子牙。李世民为什么会成功呢？他碰到魏征。朱元璋为什么会成功？因为他有刘伯温。刘备为什么能够三分天下呢？因为他遇到了诸葛亮，所以他有个谋臣能够帮助他取得天下。这就是为什么说得诸葛亮者你就可以得天下。那么人生路上啊，我们就需要有这样这个智者指引。诸葛亮神机妙算，太聪明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就去看中国的历史，我不知道是三国志的故事呢，还是三国演义里边的一个演义啊，讲到这个诸葛亮把司马懿引进上方国要火烧他的时候，他因为平定中原，光复汉室，终于在望的时候，哪里知道啊，突然间天降暴雨，把火给浇灭了，司马懿死中得生啊。所以啊，诸葛亮就仰天长叹，说了一句话，说人算不如天算，他再有智慧他算不过天啊。亲爱的朋友们，什么是天啊？中国的文字很有意思，天是上面写个一，下面写个大，其实它解释很简单，就一位至大者，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位宇宙中至高的神，独一无二的神，就是一位至大者，他是比诸葛亮更有智慧的，超越诸葛亮千万倍智慧的神。如果有这位神在你人生路上给你指引，给你方向，在你人生的重要的十字路口告诉你一下你该怎么走，你人生可以少走许多冤枉路，少受许多不应该受的苦。我自己也是属于新移民来到美国，而这里的时候啊，你知道很多人如果说没有亲戚朋友在这里啊，你属于真的是举目无亲啊。那么啊，也不知道下一步路该怎么走啊，包括有了很多人的身份问题，很多人的学业问题、职业问题、孩子的教育问题，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啊，用一个字来形容， 一点都不夸张，叫无头苍蝇啊，叫不知道往哪里走哈。但是感谢神，我这几年的经验告诉我，我两夫妻在碰到重要事情的时候，要抉择的时候，不仅是来这里啊，就是说我们从幽冥一直到现在，从结婚到现在，重大的事情我们就是跪着向耶稣祷告。我说主啊，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但是你却掌管我的明天，我不能预知未来，但神预知我的前途。我说神啊，我常常会错，我今天做了决定，我明天就后悔了，但是你永远不会错，你的带领是充满了智慧。我就祷告感谢耶稣，在我人生很多的重要关口，耶稣都一步一步的带领我，我可以向你做见证，直到今天我为我在人生重要关口所做的决定一点都没有后悔。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事情是耶稣在指引我，他给了我方向。亲爱的朋友们，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他会引导你人生的方向。在诗篇119篇有句话说，我的话是你脚前的灯，是你路上的光。圣经啊，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所以朋友们，你可不可以试试，就是说在你人生的重要关口，你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你祷告耶稣啊，求你指引我，告诉我下一步路我该怎么走。主耶稣会在环境中，或者借着人，或者借着一次聚会，以及圣经，他会告诉你你该怎么走。所以这叫做我是世界的光，他会给我们人生的方向。第三，我是羊的门。约翰福音第十章七到九节说，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反在我以心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反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中国人最熟悉的一句话叫做门都没有，有没有听过啊？你想做这个事情，你说门都没有。亲爱的朋友们，但是我告诉你，天堂是有门的。谁是天堂的门啊？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耶稣就是天堂的门，从这个门进入你就得到生命，从这个门进入你就得到永生。第四，我是好牧人。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说，耶稣说，我是什么呢？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在圣经里边啊，耶稣是以羊来代表我们这个人。羊是属于很脆弱的动物，它不像狮子、老虎、豹、狼一样，它是羊。羊是属于非常脆弱的，或者说是非常愚拙的。你把一个只鸽子放出去训鸽，一千公里之外它可以飞回家，羊你只要把它放到一公里之外它回不了家的。一个母羊它怀孕了，只要它在夜里听到狼的吼叫声，它就会掉胎，因为它神经非常脆弱。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啊，只要你稍微压力大，很多人神经衰弱就睡不着了。很多的女人一生完孩子后，为什么会得一个叫产后抑郁症？我以前不懂哦，啊，我说为什么有一个叫做产后抑郁症的？哦，他说，他们生了孩子过后啊，压力就会很大，然后呢，体型改变了，有的人对自己失去信心，就叫产后抑郁症。你想想，人是多么的脆弱啊！但是感谢神，耶稣怎么讲的？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羊这样子需要牧人，人也这样子需要耶稣。羊如果没有牧人，外面很危险，有豺狼虎豹的威胁。人也是一样啊，我们每时每刻每一天的生活都需要耶稣的保守啊。2018年5月14号有一架飞机啊，叫川航 3U8633， 可能有的人看过这个新闻，从四川飞往拉萨，突然之间那个飞机的挡风玻璃嘣就碎掉了，副驾驶室的副机长就被吸出了窗外，结果这个主机长呢，他临危不惧，他原来是看战斗机出身的，最后他居然能够把这个飞机平安的给飞回来。机组人员还有乘客除了少数人受伤以外基本上都平安，所以这是个奇迹。 当他们从这个望米高空重新飞回来的时候，那个第二机长啊，跟这个机长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吗？拍拍他肩膀说，我们还活着。然后机长说，对，我们还活着，活着的感觉真好，所以我们要珍惜生命。后来就在今年2019年9月20号，达美航空有架飞机在美国境内的，因为机舱失压，在7分钟之内从9000米突然之间骤降到3000米的高空，结果那些氧气罩啊，砰，全部都掉下来。很多人已经发短信跟亲人告别了，拿出手机，有的人说，妈我爱你，永别了，就这样。但是后来终于是有惊无险，平安无事。有个乘客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了句话，他说那几十秒钟，他整个过程已经大概持续了7分钟嘛，就那降下来的那几十秒钟，他说让我感觉到人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亲爱的朋友们，人就像一样羊一样，非常非常的脆弱。圣经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啊，在那里自夸说，今天明天我要往哪一座城里去，在那里做一年做买卖得利。你先今天可能已经有计划，2020年我要不要到东部去发展啊？在纽约或者在哪一座城市里边可能改善我的生活。但是圣经怎么说呢？他说啊，你们的生命像什么呢？你们好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就像一片云一样，这一刻还在，突然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以前网络有句流行语叫神马都是浮云嘛，神马就听过就像什么，神马都是浮云，什么都是浮云，就看过去像一个白马，哇很壮观，突然之间风一吹，神马都是浮云，所有的名利都像浮云一样，都是虚空的虚空。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生命就像一片浮云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进了。所以耶稣说，我是好牧人，他会保护羊群，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你需要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他，他才会保守我们十分平安。感谢神，我也经常出差，也经常坐飞机啊。但我上了飞机第一件事情祷告，我相信我的生命在耶稣手里，因为我是传道人，我出去啊讲道，我相信我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耶稣不会让我死，除非我耶稣说，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在不需要你讲道了，那就走吧，走来也不怕，为什么？我到天堂耶稣同在，好的无比。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信耶稣的人的信仰，就是说我相信我所坐的这架飞机，我的人生旅途有耶稣同在，有耶稣保守，耶稣是我们的保护。朋友们，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有的是不是未婚，你还年轻，有的人是结婚了，已经孩子到了 婚嫁的年龄，你也需要耶稣做你的好牧人，因为耶稣说了一句话，到我们这些人呢，到世人当中就好像羊进入狼群一样，羊进入狼群，你说这个羊还有命吗？如果没有牧人他就死定了。什么叫狼群啊？很多弟兄姊妹说，我看来看去看不到狼啊，哪有狼？我们经常喊说狼来了，狼在哪里啊？小亮，狼在哪里啊？小亮，狼在哪里？我跟你讲，今天狼可多了。什么狼啊？色狼。亲爱的朋友，你想想看，以前我们说狼来了是外面来的，早30年前，小时候像我们那个时候整个电视都没看过的，哪有今天网络的时代，我是没有接触这东西，我看我的同学他们要找一些什么那些不雅的图片都要到处去找才找得到。但是今天你看看那些高中生，只要他打开手机，这个狼就在你的卧室里面，就在你书房当中，很多的试探。你的孩子你把他送到大学，在中国也像在美国也是一样，孩子大学的时候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我要自由啊， 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但是当一个人把自由当作放纵的机会的时候，你就发现完了。所以为什么有的人父母如果是在西部的，他选择大学一定往东部去的，为什么？他要离开父母，要自由。但是你一到大学里的时候，今天大学是这样的，人称三不管，父母不管，老师不管，警察不管，你自己又管不了自己，那就完了。我不知道美国是这样子，在中国啊，卫生局，就中国的卫生部门啊，卫生部对全中国的高校大学生抽血做抽样检查，为了他们的健康啊，包括北大清华在内，也包括复旦啊或浙大都在内。结果很多的大学生他的血液呈阳性，什么阳性啊？艾滋病阳性。在整我们，我是浙江的，在整个浙江校局有100多位。为什么？因为太自由了，很多人说我要自由，我要开放，甚至很多人同性恋。你想想看，很多人只有90后的都是独生子女，所以当家长接到校方打给他电话说你的孩子抽血检验是艾滋病呈阳性，他打死都不相信，我的孩子这么乖，怎么会可能？晴天霹雳啊，断子绝孙，一点都不夸张。这是什么？叫做色懒的威胁。但是感谢耶稣，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牧人可以保护羊群。我认识我当中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比我更年轻的，包括我同龄的，他们曾经也是在大学里走过，但是他们大学的周末生活不是在 KTV， 不是在网吧，不是在外面酒吧通宵，不是跟世界的男男女女去酒店开房，他们的周末生活在哪里？在教会，在大学团契里过。这个是什么？这叫养眷。什么叫教会？什么叫养眷呢？教会就是养眷，大学的团契就是养眷，有个篱笆在保护你。耶稣就是好牧人，教会就是这个养眷。如果你把你的孩子送到这个养眷里，在教会的环境当中，保证你平安无事。你们都爱你的儿女，对不对？最爱他的不是把他送到哈佛，送到斯坦福，你最爱你的儿女就是把你的教会孩子送到教会里边来，让他接受耶稣做他的好牧人。当你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你父母不在他身边的时候，耶稣永远陪伴他，保护他。这叫做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爱你的儿女就像爱他自己的生命一样，这位神看着你的儿女好像掌上的明珠，眼中的瞳仁一样，就不会受到丝毫的伤害。亲爱的朋友们，这是第四点，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保护羊群。第五，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约翰福音第15:1，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7。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耶稣是真葡萄树，那么主耶稣称我们是什么？你们是枝子。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个枝子连于葡萄树上啊，就能够多结果子。今天这个社会啊，大家都是压力很大，所以有一次有个人问他说，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啊？我的名字叫亚历山大。我叫你叫什么名字？对啊，我叫亚历山大。什么叫亚历山大？就我的压力像山那么大，叫亚历山大。确确实实现在学业压力很大。我这次回国的时候，我有个亲戚啊，他考上了我那里的市重点高中。就是说这个高中啊，是我们那个市里面的排名第一的，很多人高考过后都是有机会进北大清华的，但是压力很大，一个月只能让你回家一次，就三个星期嘛，回家一趟嘛，差不多就一个月了，就全封闭的昼夜学读书，压力很大。所以高考过后终于考进大学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学士毕业 还要读研究生呢？因为你毕业就等于失业，再去读研究生，研究生读完过还要读博士啊。有的人是硕博连读的，博士读完过后啊，你想当博士后就比较难了。为什么？什么叫博士后啊？嫁个老公叫博士，你嫁给他，你就是博士后啊。你是博士了，你选个对象应该要博士，对不对？比你更优秀嘛啊。但是比较难啊，你读完博士28了，女的男的通常高一点，有哪一个男的30岁左右还站在那里等你呢？所以这就面临了另一个压力，叫婚姻的压力。你自己没有压力，父母会逼着你，对不对？好，结婚过后两年了，爸爸妈妈等着抱孙子了，再给你一个压力，叫生孩子的压力。生完孩子过后呢，你到底是要做家庭主妇呢，还是要做职场女性，特别是女人，又有就业、职业跟工作方面的压力。而且现在房价很贵啊。我那里，我这回去一个姊妹跟我讲，她和孩子都是很优秀哦，一直读到博士哦，现在是在统计大学里边当教授，很不错了，对不对？但是统计大学不像上就上海啊，不像复旦大学一样，复旦大学他那个孩子在那出生的话，有复旦的附中、附小，你就直接在那读了，那统计没有啊。所以呢，他说要在那里，孩子现在3岁了，马上要读到小学了，要在上海读书的话，还要找一个好的学区，好的学区还需要一个学区房。现在上海的房子平均每平方米差不多是50000人民币以上吧，你100平米的就要5-600万嘛。所以现在又面临又买一套房子6-700万，又压力很大了。所以这是什么？房贷的压力。所以两夫妻拼命凑，把首付30%付了，剩下70%贷款将近3-400万。然后呢，两夫妻就拼命工作，年收入差不多已经是30万了，对不对啊？已经差不多是5-6万美金了，也可以了，对不对啊？是中上收入了。但是他们戏称自己叫什么？叫月光族，很浪漫，对不对？什么叫月光族啊？就一个月赚过来的钱花光光，这个叫月光族，还不够，所以压力很大。等到有一天终于把房贷还完了，自己也退休了，现在可以安享晚年了，是不是？但是呢，到医院做个检查吧，一拍，医生说这里有个肿瘤，完了。现在呢，年轻的时候花尽健康去买金钱，好了，晚年的时候花尽金钱去买回健康，这就是人生，压力很大。亲爱的朋友们，怎么办呢？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当这个枝子理应在葡萄树的时候，葡萄树的能力就会供应你。葡萄树从空中吸取空气氧，从土壤里边吸取养分，每早晨吸取露珠、阳光、雨水。当它得到整个所有的丰富的时候，只要你淋雨这个葡萄树，它所有的营养就源源不断的供应你，你就能够立上加力。朋友们，我想今天的人啊，我问一下大家，你们每天晚上最后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睡觉之前最后一件事是什么？啊，我问一下啊，帅哥，你最后一件事是什么？睡觉之前
洗脸刷牙，
洗脸刷牙睡觉，晚了就是就打头就睡了，最后一件事啊，盖上被子，谁也盖上。换一个人问一下，家里你最后一件事是什么？你太属灵了，祷告啊！问一下我姊妹，什么事？
关手机。
关手机，说到点上。我想今天21世纪的人啊，我不能说100%，估计95%以上，很多人睡觉之前最后一件事给手机充电，对不对啊？把手机充电啊，就放在那里。有的人需要开，没有闹钟的关掉，有闹钟的开个飞行模式调闹钟。所以每天晚上手机都需要充电，对不对？人生是需要充电的，充电不充的话手机就没用了，第二天导航就不能用。在美国还好一点，在中国没有手机我真的是不行，现在全部电子化。那天我去那个餐馆里吃饭，我说给我一个菜单，手机上啊，菜单就在手机上。 啊，你没有手机吃饭都吃不了啊。亲爱的朋友们啊，我说结账，他手机上啊，根据那个菜单你一样，微信、支付宝、闯入付款，出高速的时候付款，付什么款啊？手机、微信、支付宝啊，啪一就出来了啊。所以说，手机每天都要充电，不充电你火不了。同样的，我们这个人需要充电，不充电你就火不了。什么叫充电啊？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主里面，主也藏在你里面。你有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说什么。讲的直白一点，离了主，我们就火不了嘛。亲爱的朋友们，所以说，感谢神。如果你有耶稣，你就能力上大加力。我生活压力很大的啊，每天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讲道压力，包括我三个孩子。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我越活越年轻了？啊，你看我像40岁中年人吗？我上次过去的时候跟几个弟兄在一起啊，有几个比我年轻很多的，跟那个餐馆老板说，你是我们当时哪一个人最年轻，那个最老，讲来讲去是我最年轻，我比那个20几岁的还年轻，我高兴得要命。那个20几岁的年轻弟兄气得要命，他说我看起来比太老啊。他说啊，亲爱的朋友们，为什么越活越年轻？因为我这个枝子连于葡萄树上，每天记得祷告，就好像这个手机跟充电器插在一起了，能力就源源不断的留在你身上，你就能够立身加力。感谢神，没有压力，因为结满果子。结什么果子呢？加拉太书五章，我们一起读一下1-7。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圣灵结什么果子啊？这里有九样，没有时间我就讲两样，一个温柔，一个是节制。如果你今天这个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你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一个是温柔，一个是节制。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婚姻的悲剧呢？俄罗斯的一个文学家叫托尔斯泰，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幸福的家庭啊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今天确实有很多不幸的家庭，为什么很多的夫妻会离异，很多的孩子成为单身子女，有这么多婚姻的悲剧呢？以至于现在有人说离婚率越来越低，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大家都很幸福不离婚了，而是因为没人结婚了，所以离婚率自然也下降了。因为很多人恐惧婚姻，在美国也是一样，很多人可以选择同居不结婚的。为什么？他们对婚姻充满恐惧，甚至有人说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亲爱的朋友们，那么我们怎样子才有个幸福的婚姻、幸福的家庭呢？两个字，男人要有节制，女人要温柔。今天有的女人说留住男人的心，心要留住男人的胃，真的吗？没用的，因为今天全世界餐馆好吃的多了。但是我跟你讲，你要留住男人的心，首先你要有温柔的心。如果你是个温柔柔情似水的女人，你比全世界所有的女人都温柔，丈夫的心就在你身上。今天很多女人就是因为赢了吵架输掉婚姻，脾气太爆了。那有的人说我也不想发脾气啊，我发完脾气我也后悔，我也想温柔。但是我跟你讲，你怎么才能温柔啊？你要连于葡萄树，你就结出果子，你就会温柔，这是生命里面出来的。男人呢要有节制，在你的情感上，在你的欲望上要有节制，有自己的妻子就满足了。不是看着碗里的什么，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啊。亲爱的朋友们，为什么你有节制？所以有一次我在上海出差的时候，在动车站啊，一出来的有个广告语，公益广告挺好的，他里边有句话叫做好男人永远在轨道上。哦，这句话好啊，好男人永远在轨道上，出轨就是坏男人了啊。但是有人说今天好男人都死光了啊，很多人都出轨了。亲爱的朋友们啊，有一次有人问那个成龙，你有没有出轨，有没有生小龙女？他说了一句话，他不正面回答，他很有智慧的，他说我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啊。亲爱的朋友啊， 感谢耶稣。如果动车出轨会车毁人亡，男人出轨会家破人亡，那么好男人怎样子能够在轨道上呢？你要连于耶稣，结出圣灵的果子，就解制，自然你就在这个轨道上。如果男人在轨道上，女人能够温柔，这个家就幸福了。所以这就耶稣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福音和好处。第六，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在约翰福音11:15，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的原文在希腊文里边翻译英文就是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就我是这生命，我是这复活。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什么叫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呢？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人生的绝境，真的是山穷水尽了，但是你相不相信，山穷水尽一无路的时候，耶稣让你经历柳暗花明又一村。你相不相信天无绝人之路？你说我的婚姻已经死心了，这个叫做哀大莫过于心死嘛。你说我的心都死了，我对他已经完全绝望了，你是不是婚姻亮起红灯？相信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他能够将你婚姻从绝境中走出路来。你对你的绿卡已经绝望了，你说我都等了7年10年了，已经没有消息了，石沉大海。但你相不相信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你祷告耶稣让你重新活过来，或者你公司经营快到破产了，你祷告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甚至有的人健康亮起红灯。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到了种种的一个尽头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来试试看，让耶稣助你一个新的起点，让耶稣经历耶稣成为你的复活，成为你的生命。最后，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什么？耶稣会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今天很多人说，所有的宗教都一样，殊途同归，佛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基督教也好，四个字，劝人为善，只要你信他行善，你就能够换取永生。朋友们，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知道所有的宗教都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人逃不出一个自然规律，叫生老病死嘛。百年过大家都要走，那么死后要怎样子换取永生呢？为什么人会死？因为人有罪，罪的工价就是死。很多人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西方有句谚语啊，叫没有一滴雨水承认是自己造成的洪灾。美国的飓风很厉害的，前几年那个叫什么州啊，德州，还有个州叫奥尔良啊什么对啊，你像死了多少人，但是有哪一滴雨水说是我造成的？没有人承认的。所以今天人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事实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那么罪的公价就是死，死后要受审判。罪怎么解决？你看今天犯了罪要受惩罚的，要么有的人啊，轻则缓刑嘛，杀人偿命嘛；有的人是你违反交通法规，要么就罚款。如果你犯的罪更严重一点，那就接受牢狱之灾嘛，要受到惩罚。所以基督教跟世界宗教的区别在哪里？亲爱的朋友们，世界所有的宗教都讲立功之法，不讲救赎。记住啊，我现在讲关键的，你早上别的你以前忘，前面忘了都可以，现在这个重点要记住啊。佛教也好，伊斯兰教都是讲立功之法的，就是人的罪怎么解决，你要靠你的功德去赎你的罪。所以这就是佛教有清阶啊，清规戒律；伊斯兰教有斋月，就是说你要靠你的功德去赎你的罪。但是基督教的不同在哪里呢？它是讲到救赎的。在提摩太前书2:5，圣经说，他舍自己成为万人的赎价，耶稣为全人类 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将我们罪得赦免。这是不同的，世界没有宗教教主为你去死的，只有基督教。首先的这位主，他是人类的救主，他为我们舍去自己的生命，成我们的赎价，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因为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耶稣成我们的代罪羔羊，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在波斯的时候是个残酷的刑具，就这个人死的罪大恶极，天地都不容的，死在地上地都会被他钉污掉的。怎么办？把他竖起来，两只手两只脚把钉在木头上，死在半空中，这就是十字架的刑法，后来被罗马帝国延续。耶稣就是剑指被钉在十字架上，主又是强盗，耶稣被列在罪犯之中，他是没有罪的，为你为我担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将我们罪得赦免。这就是道路，耶稣在十字架上开通了有对去天的路。第二呢，基督教跟世界其他宗教第二个不同，耶稣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永远的生命。世界所有的宗教没有复活的，穆罕默德、释迦牟尼都没有复活。释迦牟尼佛教的自身之物叫猴子舍利嘛，就他的头盖骨啊，他的骸骨就叫做佛教的自身之物。到台湾、到香港，几百万的佛教徒顶礼膜拜的，死了骸骨还在。伊斯兰教的教徒一生必须有去去麦加朝圣，为什么？那是穆罕默德坟墓所在的地方，每天找到。每天五次祷告一定要朝那个方向的。但是耶稣的坟墓在耶路撒冷是空的，那空坟墓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记号。他复活就是礼拜天哪里来的，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他复活叫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我再讲一次，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流血将我们罪得赦免，成我们的赎价。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叫我们信他的人得到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神。讲到福音我讲的差不多了，我最后讲一个故事作为结束。我以前所在的就中国大陆一个教会啊，农村里的，有一次有个姊妹跟我讲一事情，叫我很大启发。她家里养了几只鸭，结果呢隔壁邻居啊有个大妈，她不信耶稣的，也养了几只鸭。有一天呢，这个邻居家的鸭子出去啊，我们知道农村里啊，很多人为了毒那个老鼠啊，不是把那个老鼠药放在那个稻谷上啊，就撒这样子。结果呢，这个邻居的鸭呢，就去吃了那个放了老鼠药的谷子，被毒死了。死了过后呢，后来那个邻居家就把那个死的鸭子往我们这个信耶稣那姊妹家的门口一扔，死鸭子是你的，活鸭子是我的。结果我们这姊妹养鸭子从小养到大，虽然上面没写免字吧，但知道是自己的。明明这个活的是我的，死的是你的，你怎么这样子呢？但是你信耶稣不能跟人吵架，那怎么办呢？那你说怎么办？那个人说活的是我的，死的是你的。你呢说死的是你的，活的是我的。那现在怎么办？那有人说那我也不是所罗门啊，所罗门还可以断案，是不是？哎，神赐给这个姊妹有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神赐给他像所罗门一样，真的有智慧哦。结果呢，他就不跟那个隔壁那个阿姨争了。他说：“伯母啊，你也不要争，我也不要争。这样子啊，那隔壁邻居啊，那些阿公啊，那些阿婆啊，都聚在一起。他说，请你们呢给我做个见证。现在有个问题呢。”我说活的是我的，死的是他的。他呢说死的是我的，活的是他的。我们也搞不清楚，鸭子上面也写没有写名字，也没有盖那个公章，那怎么办呢？他这样子啊，等一下子太阳就下山了，让鸭子自己走，走到谁家就是谁的。鸭子要回家的嘛，对不对啊？但每天知道哪条路啊？哎，隔壁邻居说，对对对，这个方法最公道，我们愿意做见证人。过了半个小时，太阳嗡下山了。结果这个鸭子要回家了，鸭子回家嗡就跑到了信耶稣姊妹家里去了。隔壁邻居说，哦，这个活鸭子真的是默默信耶稣的。亲爱的朋友们，什么意思？鸭子太阳下山了知道回家，他也知道回家的路啊。今天我们人不是鸭子，人比鸭子聪明千百倍， 人被称为万物之灵。很可惜，人太阳下山了，不知道回家，人找不到归家的路。夕阳无信号，只是近黄昏。有听人要归他永远的家，晚年到了，老人家，老人家，老人有个家的，你家找到了吗？回家的路你找到了吗，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把这些圣经一起来读一次，一二十七，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是上天堂、回到永生天家的唯一道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在十字架上开通了这条永生的道路。所以康熙说：“听闻就为出人闭，福禄全凭圣旨通。”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开通了这条道路，值得你相信、接受他，做你的救主，悔改离开罪恶，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罪的赦免就得到永生。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别忘记我，慈爱救主。”唱诗歌：“别忘记我，慈爱救主。”我们就唱，打出来，谢谢。我们唱第一段和最后一段啊，起。别忘记我，慈爱救主，坚定我祷告。当你真向别人招呼，莫把我漏掉。救主，救主，坚定我祷告。当你真向别人招呼，莫把我漏掉。当当靠人施加功能，我先求你命，与我伤痛破碎心灵，救我用恩典。请起立，我们唱副歌。救主，救主，坚定我祷告。当你正向别人招呼，莫把我漏掉。亲爱的朋友们，早在我大概只有七八岁的时候，我在主日学里就学会这首诗歌。所以每当我在人生迷茫的时候，或者我渐渐远离主的时候，这首歌就在我的心里深处唱出来，就把我重新带回到这位救主面前。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进入你的心中？等到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按每个人的名字叫出他自己的羊，在那边点名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在其中，不会被主耶稣漏掉呢？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再把副歌来唱一次。你祷告说：“主啊，我愿意做你，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我愿意你把我的名字刻在你的心上，记载在生命册上。当你再来的时候，顶名我也在其中。当你顶名的时候，不要把我漏掉。”我们来再来唱：“救主，救主，坚定我祷告。当你正向别人招呼，莫把我漏掉。”我们祷告，请每个朋友发自你内心跟着我向主耶稣一个祷告。我说一句，请你们跟着我讲一句：亲爱的主耶稣， 早晨我听了你的福音，
我愿意接受你
做
我个人的救主，
求你用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把我的名字刻在你的心板上，把我的名字记载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使我得着永生的生命。主啊，不要把我漏掉，我这样祷告是发自真心的。谢谢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朋友们，信耶稣非常简单，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求告主耶稣的名就必得救，不用你做什么。还有呢，每个礼拜天就七月第一日，欢迎你们参加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如果你周经有时间来参加教会的读经聚会，我们更加的欢迎。还有呢，既然是基督徒了，我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徒相称，行事要公义，要圣洁，要远离罪恶，就这么简单啊！愿神祝福大家，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弟兄。
感谢主，今天有不少啊，因为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啊，我们盼望你们啊能够继续的啊来参加啊教会的聚会。在楼下的福音班啊，是专门为着这个新移民和新接触教会的朋友们啊准备的一个聚会。这个聚会是每个礼拜上午十点半开始啊，我们为大家预备了八个专题啊，每一个礼拜天有一个专题啊，来有专门的弟兄姊妹为大家做蒙恩得救的见证，为大家讲解圣经的基本真理啊，所以盼望亲爱的朋友们能够啊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在礼拜天的上午十点半分别出来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啊。这个八个专题我们是循环在讲啊，如果你在中间过来啊，听到了中间的专题没关系，你继续来聚会啊。八个专题讲完，我们再从第一个专题再开始讲，这样的话只要你持续的来聚会啊，所有的这个圣经的基本真理你就能够啊基本的掌握啊，所以欢迎大家啊，为着自己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啊，走这个属天的道路，得永生的生命啊，到教会来聚会啊，这是我们要报告给大家的啊。下面呢，我们请所有今天的福音朋友啊和蔡弟兄。请蔡弟兄带领我们到福音班啊，这个到楼下福音班聚会，因为聚集一下，因为这个在那边啊有饭食啊，是啊，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先放回来好吧，请蔡弟兄来带我们。
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感谢主，神不偏待人，今天让我们能够听到这样美好的信息，借着我们弟兄，这个 message 是从上头来的，我们感谢主，我们先感谢主，然后福音朋友，我们到下面去特别为你们准备的，好不好？我们低头感恩，我们低头祷告，我祷告。主是我们亲爱的主，你实在是可称颂的，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更是我们万人的救主，也是我们个人的救主。主啊，今天在这里，你借着我们亲爱的弟兄，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人生，主啊，好像老雅各所讲的，又短又苦，大家心里面都有同样的故事。但是感谢主，你的爱就在我们短暂的人生完全的被显明出来，有你这个人生能够活出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我们感谢主，今天一个开头 往后带我们进入那一个的实际，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不但是我们的救主，更是牧养我们一生的神。为着今天所有的福音朋友在这里所献你的祷告，你都看得见，你都听得见，主啊，你不要忘记他，不要漏掉他，主啊，你不会的，你爱我们，爱我们到底。感谢主，为着中午我们一起用餐，也求主洁净，给我们有健康的时候，纪念了这一位创造我们、爱我们、拯救我们、牧养我们一生的神。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Amen。
啊，福音朋友，跟我到下面去，我们为你们准备一个特别，你还要报告其他的。
不只这个今天来的朋友们要下去，我们请凡在福音班做过讲员和做过见证的弟兄姊妹，现在也一起下去啊，跟他们做，跟福音朋友们能够有一些交谈和陪谈啊，还有当然还有其他的事情，所以请做过见证的和做过讲员的弟兄姊妹现在跟随他们一起下去。在福音班做过讲员的啊，下面我们来报告神家的消息。首先我们欢迎两位姊妹，第一位是张敏姊妹啊，是有没有在这儿？张敏弟兄，哎，对不起啊，张弟兄。这位是马国珍姊妹，欢迎你们啊！这次是常住还是路过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欢迎你们常来聚会，好吧？啊，欢迎你，请坐。我们报告单只有两位啊，有没有其他的没新来的弟兄姊妹，但是没有介绍到的，请你们起立，啊，那边有没有？这边呢？中间没有了，这边没有了啊。好，那我们报告神家的消息，本周五啊，有这个分家聚会。啊，请各个弟兄姊妹们按分家了前往聚集，这是第一件事情啊。那么如果哪些弟兄姊妹不知道自己在哪一个分家，礼拜五晚上你可以到教会来，在这里有两个分家的聚会你可以参加啊。下主日的信息聚会的讲员是廖静华弟兄啊，请大家为弟兄祷告啊，求主借他的仆人赐下恩言，也求主在我们里面创造一个饥渴爱慕圣言的心。英语的冬令会啊，今年的英语冬令会将在本会所举行，日期是12月27号到12月29号，就是要来的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主题是警醒直至他回来，讲员是菲利普·壮弟兄啊，欢迎弟兄姊妹参加啊。如果大家要参加这个冬令特会的话，请到基督徒之家的网页报名。另外就是我们还预备有这个2020年的月历啊，大家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可以到书处啊，购书处呢去购买。今天的这个本主日的整节是英文少年组，下主日的整节是第一区的弟兄姊妹啊，为着中午的爱宴啊，刚才蔡弟兄已经有祷告了，好，我们再有一点祷告，好吧？慈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感谢你带领今天的聚集，感谢你与聚会同在，感谢你使用你的仆人 在这里释放所有的话语，愿这些话语继续的做工在每一位福音朋友的心中，在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中，让我们对福音有更大的负担。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元帅，你率领我们征战，你在加略山上已经将全胜的荣耀归给了父神，今天也同样在这里得了全胜。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父神，归给我们的耶稣基督，归给我们的圣灵保惠师。为了中午的爱宴，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你洁净并且加上祝福。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就开始爱宴。